谢谢谢谢。这个被服侍的感觉非常的幸福。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来到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不认识每一个人，但是我能看到有一些新的面孔。非常感谢主，你们能够进到教会来听神的话语，因为只有在这里呢，我们能听见真理。这个世界呢，是已经把神抛在外边了，所以只有真理呢，能够让我们得自由，可以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好，我今天呢，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我刚给这个郭传道的题目呢，是一个消极的题目。我原先写的说，你 if you miss this, you miss all， 就说如果你失掉了神的爱，你就什么都失去了。但是我后来在继续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给大家，是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个，但是如果没有得着，这是最大的失落。如果你有了它，就什么都有了。好，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呢，也是这样讲的。好，他也是用一种先用消极的方式，一种没有得着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好给我们预备一个心呢，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里头讲了几次却没有爱。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神爱的邀请，我们可能都很熟悉约翰福音的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这些人呢，就是回应了神爱的邀请。我说我信你儿子耶稣基督，神就赐给了我们永生，赐给了我们称义的地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有将来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开始经历跟神那个亲切的个人的爱。好，这里头说呢，如果你没有爱，你就算有任何的这些属灵的恩赐，也等于是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当我们进到教会里头来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把我们的视线转移了。我们可能是因为爱的邀请我们来到教会，可是到了教会以后呢，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羡慕的事情，这些就把我们的视线从这个焦点上就转移了。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验，我有机会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够讲道的人，像葛培理，他给这么多人讲道，有这么多人因他的信息悔改。后来神告诉我，这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所以这里头就有几次提到，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也能够讲明神的道理，却没有爱，我就成了一个鸣的锣响的拔一样。好，所以今天我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视线再一次焦聚在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上。好，这里头呢就把我们引到了神的爱这件事情上。好，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或者刚才这首诗歌也是非常好，我还第一次听这首歌，我以前没听过，我觉得这个跟这个主题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经节来的。好，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去爱，我们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去爱神，我要去爱人，这个反应呢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你看圣经里头，神给人最大的诫命，或者是说，当神跟人的所有的来往的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些个人可以去爱神，而且是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的去爱神，并且爱我们的邻舍。所以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就把 这个马可福音就把它总结成，这是诫命当中最大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我们人听见要爱的信息呢，我们就说我们要讲道，但是我们要在爱里去传讲，我们要去服侍人，我们要在爱里去服侍，这是我们人的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好，但是我们的经历是这样，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从这一个美好的愿望开始，我们的心都是非常真诚的。我听见了神这么爱我的信息，我来到教会得到了这么多的帮助，我们心里头呢就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去爱别人。但是这一个爱呢，实在是常常的受到了挑战。好，不仅我们在座的受到挑战，在圣经里头呢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主耶稣也一再的去挑战人，你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他说，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可夸的呢？他说，罪人也爱爱他们的人。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所以这些就让我们要再思想一下。所以如果他让我去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妻子，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同学，我可能都可以做一些。所以我们就觉得我还是有爱的，我的爱还是很蛮真诚的。但是当神的话来到的时候，他说，你能爱你的仇敌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都会遇见这样的人，可能就在教会里，我们就希望，哎呀，教会里要没有他多好。上帝在挑战我们的极限。所以路加福音里这个马可福音里这个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我再讲给大家听。一个少年的财主，又是个官，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些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主耶稣第一个回答他的问题，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所以主耶稣的意思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我是不是你要值得为让你尽心尽力去爱的上帝吗？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跟他讲，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但是主耶稣特意避开了爱神的那一部分，就说你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邻舍的东西，要孝敬父母。这个财主说，这些我从小就都做到了。然后主耶稣开始挑战他的信心，他说，还有一件你要去做，就是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随我。圣经记载，这个财主就忧忧愁愁的走开了。好，因为后边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十诫当中前边的那几项，你要爱神，不可以敬拜其他的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以这个要守安息日，这几项呢都是人爱神的表现。所以这个少年的财主呢，他可以去爱周围的人，他也都遵守了诫命当中那些对人的部分。但是主耶稣说，你知道我就是上帝吗？你称我是良善的，他说，只有一个是良善的。他说，如果你知道我就是上帝的话，你愿不愿意抛下你这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呢？这个财主没有做到。所以今天你跟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我要去爱神，我要去爱人。但是我们的愿望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都遇见了挑战。我们能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能爱那些可爱的人，但是不可爱的人 或者是我们真愿意为了上帝去舍己吗？好，然后我们看看圣经里给我们的答案。神的方法是这样，我们接着讲这少年财主的故事。这个少年财主走了以后呢，主耶稣继续跟他的门徒有接下来的对话。他说，财主进天堂，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他说，骆驼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所以他的门徒紧接着就问他，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谁还能得救？因为门徒旧约里头是告诉我们，一个财主又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是蒙神祝福的，所以他们可能进天国的时候他们排在前头。但是主耶稣回答的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他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去理解这句话。好，神有一个方法叫我们可以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他。约翰给我们总结的是这样，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他又说，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他说，我们没有能力爱神，我们里头没有他那种爱，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救我们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去经历他的爱，去明白他的爱。所以神用这个爱叫 agape， 在圣经在希腊文里头有几个爱来形容，但是用到 agape 的时候都是讲到是神的爱。所以我们约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从四节就开始，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用的就是这个词 agape。 所以你跟我所要来到教会要经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一个理论上的爱变成你我每天实际的经历。所以摩西才祷告说，他说，主啊，愿你每天早晨你的慈爱就临到我，好让我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快乐。所以你跟我早晨起来应该没有刷牙洗脸之前坐在那里，让神的爱再来充满我们。这就是神的方法。 OK， 下面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挑战。我们很多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很多很多年，就像我一样，神的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他跟我那种亲密的关系，反倒是我的父母可能带来的安慰比上帝更多，我的太太给我带来的幸福比神更多，我的孩子给我带来的满足比神更多，我的好朋友跟我之间亲密的关系给我带来的满足比神更多。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讲一个爱的上帝，乃是说在你跟我的属灵的经历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遇见神，是不是跟他有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天堂和地狱，可能你别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你，他说你信将来就上天堂，你不信就下地狱，这个没有错。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爱，我会跟他说，去天堂地狱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天堂不在乎一个地方， 神让我们明白他的爱，他把我们放在环境当中，使我们可以理解。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一个电影叫《爱情的故事》，是一个非常老的电影。因为当时里头有一个主题歌叫 Love Story， 特别激情奔放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唱这首歌，还获奖，很有意思。那里说 Where do I begin to start to tell the story of love？ 这个故事呢，描写了一个男主人公出生在一个特别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有公司百万富翁。他进到大学里的时候呢，看上了一个贫穷家庭的女孩，他就爱上了她。然后他跟他父亲讲的时候，他父亲就拒绝了。然后父子俩有几次的交流，最后他太爱这个女孩子，跟父亲吵起来，父亲就说，那这个家我就跟你没关系了。所以他为了这个爱情呢，就与他的父亲分离了。然后电影里头有特别几幅特别美的画面，因为他是富家长起来的孩子，所以他会滑冰啊，会这些个，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女朋友去滑冰，他女朋友就坐在看台上静静地看着他，所以他滑得特别好，两个人有很多的这种场面。这一个呢就是天堂，有爱他的人跟他在一起。后来这个故事继续的发展，这个女主人公呢就得了癌症，她在她床边守候等等，最后这女主人公去世了。这个男主人公又来到同样的一个滑冰的地方，所有的场景都是一样的，只是没有这个人。这一个就叫地狱。所以今天当你跟我到了上帝那里去的时候，如果我们跨过死亡的门，我们所期盼的没有在那里，就是地狱。所以每一个蒙神爱的人，他都想着要去见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这样形容，他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好的无比。他说，现在我对他的认识，因为肉身的阻隔，我只能认识一部分，但是到有一天我就要跟他面对面了。他说到那个时候我就都知道了。所以今天你跟我的挑战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一个概念当中，这个神是爱的神，他对我没有任何 personal 的 experience。 我们刚唱的第一首诗歌在诗篇的39篇，他说，神在我前后环绕着我，按手在我身上。保罗去传福音，他说，这神离我们并不远，我们的说话行动都在乎他。他其实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他等待着我们跟他有亲密的接触。所以每一个圣经里记载的人物，那个神对他来说都不是遥远的一个概念。约翰他常描写最后的晚餐时候，他躺在耶稣的怀里，然后他叫他自己是被神爱的那一个门徒。他在约翰一书里说，他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是怎么样还没有显明，但是我们确定的是，我们一定要会像他。他说，凡像神怀有这样的意念的人就洁净自己。我们好像一个新郎新娘已经许配给新郎，我们今天跟他还有距离，但是我们心里却想着他。正是因为我们想着他，我们爱他，我们就拒绝了很多世界给我们的诱惑。所以整个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如果错过了对神这爱的经历，你就错过了一切。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份爱，你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要用自己的爱先去爱，要先经历神的爱。 好，所以保罗呢就在罗马书第五章这样说，他说你跟我都应该有一个经历，就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刚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圣经写的是挺美的哈，就说他用了很多很形容很好的描述，我们也中国的诗也是这样。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不是说让你感受圣灵的爱，不是让你去明白，他说神乃是把他的爱浇在你的心里，他是告诉我们当神的爱浇下来的时候你是不会说我不知道。我们小时我生活在非常穷的地方，没有什么shower，没有洗澡的地方，但是还很幸运我们有那个已经有现在的自来水，所以我们很享受的一件事就是几个孩子在一起洗澡，洗澡的时候就在院里头一个有能接到水的地方，我们就穿上游泳衣玩一天，非常脏我们就那个把肥皂钱打在身上，然后呢另外一个人接一盆水往你身上泼，你接一盆水往他身上泼，所以他这样泼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感觉，还可以，我不知道你们感受过没感受过，就是我们手啊脸的承受温度的能力是蛮强的，但是头就不行。所以最怕的是他拿一盆水从上头浇下来，那盆水本来你拿手摸着不是特别凉的，但是浇下来的时候你开始浑身，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当神的爱浇下来的时候你才感觉到我是不配的，神的爱是这么的丰富。好，下面我就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十年二十年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没有不要紧，希望神带着我们去到这个方向去。好，罗马书五章是讲到圣灵的浇灌，把他的爱浇下来，但是保罗在论述这个神学的经历的过程当中呢，用了三章的圣经把人一切的东西都拆毁了。他把人分成了三类人，第一个就是有明显的罪的人，这些人他的罪是无可推诿的，他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罪。保罗在那里头其中就指出来像同性恋这样的罪，所以当人心里有罪却拒绝神的时候，他说他们的思念就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所以他们很难明白神是公义的，但是他们心里却又知道神审判这些事是当死的，所以他们不但自己行还要别人行，这个大家都非常容易理解，你是罪人嘛，应该得到神的惩罚。然后罗马书第二章他紧接着就说，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其实你所行的跟他们乃是一样的。这些就基本上是涵盖了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尽我们自己的努力在道德上尽量做好，但是圣经管他们叫结党，其实英文叫 self-seeking， 就是说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要做好的事情，这在我们人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哦，有宗教不错，像佛教基督教都是教人行善的。上帝告诉我，这些人跟那些个人在罪上边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举例子，他说有一个人是在澡堂子里淹死的，有一个人是在大海里淹死的， 你说在澡堂子里淹死的这个人会不会笑话在大海里淹死的？他说你看你的罪如何的深重，像汪洋大海一样，我只有这一澡盆。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律法赐下来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就是塞住每个人的口，叫每一个人都不能因为行律法而称义。所以神一定要在你跟我的心里去拆掉这些东西，我们才明白神为我们死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你的败坏。所以罗马书第四章里头紧接着就说，他说神爱我们，乃是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来就替我们死。在软弱的时候，就是说你跟我没有办法凭着我们人的力量达到神所说的要求，爱人爱神像爱自己一样。但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才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让我们死。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天生本性就是犯罪。所以他并不是说你有症状所以你是个病人，他说你是个罪人，所以你一定会有症状。然后他说乃是在我们还是神的仇敌的时候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个点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我们都伏在审判之下。只有当我们对这些事儿有认识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意义有何等的深重。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心里头满怀了对我们人的爱。我们开始能够 sense， 能够稍微凭直觉感受到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好，我们接着看这个主观的经历。这是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神挑战了那个少年的财主。少年的财主失败了，他自己的爱不足以让他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好，在这里头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路加福音七章36到48，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主观经历的问题。有一个人是个法利赛人，叫西门。法利赛人是什么呢？是在耶稣的时代那些在宗教上特别有追求的人。他们说以色列人如果都能按照法利赛人的这个榜样去行的话，当我们全民族都严格的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他说弥赛亚就会来到，就会开始祝福我们拯救我们。所以他说以色列人因为犯罪，所以神一次一次降下惩罚，所以这些人都是在宗教上特别虔诚，在道德上也是相对高尚的人。所以这个西门就请了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结果呢，这时候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圣经没有描写她有什么罪。她拿着一个玉瓶，里头放着香膏，来到耶稣脚前，她就开始哭，然后泪滴在了耶稣的脚上，他就跪下用头发擦，用嘴亲耶稣的脚，并用这个香膏抹耶稣的脚。然后这个西门心里就想，他说，他就指着耶稣，他心里想，他说这个人如果是先知，他一定会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耶稣知道西门在想什么，他就转过来问西门，他说有两个人欠一个债主的钱，一个人欠5两，一个人欠50两，两个人都没有力量偿还。 但是债主都赦免了他们的债。然后他问西门，他说这两个人哪一个会更爱他的主呢？西门说，我想是那赦免多的。然后圣经描写的非常仔细，他说耶稣就转过脸来看着这个女人，然后对西门说，他说我进你家里来的时候，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因为这是犹太人的礼节，就是礼节就是我对他表达的尊重越高，我的礼节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给他洗脚。所以在西门心里，他最多就是个先知。他说，但是这个女人从我进来就用眼泪为我洗了脚。他说你没有亲和我亲嘴，亲嘴是他们就是也是一种尊敬的一种爱的表现，但是他说这个女人进来就用嘴亲我的脚，用眼泪洗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他说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但是他用油膏了我的脚。他说因为这个女人所表达出来的爱多，所以她的所有的罪都赦免了。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今天你跟我在哪里？你跟我是在西门的心态里头呢，还是在那女人的心态里头？罗马书头三章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妓女，都是强盗，都跟那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没有区别的。在罪的这个意义上讲，或者这是在义的意义上讲，神所接受的义就是耶稣基督表达出来的义。我们都在定罪当中，你可能只有一澡盆的罪，你可能只欠耶稣基督五两银子，所以你觉得神赦免我的少，你所明白的爱也少，你所表达出来的爱也自然少。所以今天上帝的救法不是让你跟我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把我人的好发挥到最大，乃是告诉你跟我没有任何的希望，所以你才能明白罗马书他说我跟耶稣基督也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才能够认可我已经不行，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爱。所以不要在这条宗教的道路上继续往下跑，要站住了，想一想，神必须把我们人所有的都拆毁了，我们才对他有饥渴和慕义的心，我们才能够明白神有多么爱我们，我们才知道在我里边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我不能靠着我自己去做到爱神爱人的这个地步。但是神说我爱你，我要差我的圣灵来与你同住，我要住在你的里面让你明白我有多爱你，我要住在你的里面给你爱去完成你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事情，你不要再活了，你让我在你里头活。这个就是神的做法，就是上帝的做法，上帝的拯救的方法。但是他没有越过我们的自由意志，他要经过你的同意，他要借着圣经，借着这些教导让你看见你是多么的败坏，然后你去看耶稣的时候你才明白他有多么的伟大。你看你赦免不了你周围那个稍微得罪你的人，但是我们都得罪了神，神却愿意赦免我们。只有他一个人是真正有权柄来审判，然后他到地上说，他说我来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因我得救。所以他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全能。在你跟我不能够爱神爱人像爱自己一样，在神是不然的，神是能做到的， 神是能做到他爱你，情愿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就是在十字架上已经显明了出来。神说你是不行的，但是神能够住在你的心里，让你所不能的今天你可以做到。所以他说在神凡事都可以，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神能够去爱你，能够为你牺牲，只要你同意，他会住在你心里，来够完成他在你心里当中所要完成的工作，让你可以明白神的爱，让你可以有神的爱，然后你这个神的爱可以对神，可以对人，可以对自己。所以保罗才在最后说，他说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可以与人的爱隔绝，我们爱是有限的，你不可爱我就跟你隔绝了，但是神的爱是没有办法隔绝的。然后他列举了所有人生的苦难，他说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逼迫吗？是困苦吗？是赤身露体吗？他说都不能，没有一件事能与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思路，神说你要没有这个神的爱在你里面，你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你如果失去了这个爱，你就失去了全部，但是你如果得到了这个爱，你就得到了全部。这样的信息让我们肉体开始发动，就说我要凭我自己的努力去试着去爱人，去爱神。但是结果已经告诉你了，你肯定是失败，或者是你在一段时间上你能够做到，你肯定就骄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神让我们看到自己不行的时候，好让我们去投靠神。神是在我们知道我们最败坏的时候，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让你跟我可以有他的生命，可以有他的爱。不仅是明白他的爱，乃是这位神今天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把他所要我们活的活出来。所以每一个蒙他爱的人，这一生就开始跟着他，在爱中被建立，在爱中成长。所以有无数的传教士，他们开始撇下自己舒适的生活，去到他们不认识的地方，不认识的民族，一住就是一辈子。他们去到的地方可能连文字都没有，他就学他们的文字，然后把圣经翻译成他们的文字，好让他们能够听见上帝爱他们的信息。所以今天你跟我，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你跟我也有这样的机会和神赐给我们的 potential 去经历神这样的爱。我就是这样一个蒙爱的人。我信主是因为有一个美国的传教士给我传的道，当时我们对他的行为完全的不了解，他当时可能有五十六七岁，他在美国呢，这个马里兰州，他的家有多好呢？他说我回去的时候，有时候就找我们这像华人的这些人，他们也是在教会在关心很多华人的学生。他说他家里可以有100多个人一起来他家里吃饭。他有有六个孩子，他有13个孙。上次我们见到他，他可能有21个多。然后他的收入都没有问题，他家里有一条船可以去钓鱼。可能这样的一个生活呢，就是你跟我所盼望的。我可以退休了，然后我可以去钓钓鱼，去陪陪孙子，享受晚年。但神却感动他来到中国， 去传福音给我们这些根本跟他没有关系也不认识的人。所以老夫妻两个人这么大年纪在北大的一个小宿舍里住了两年来学中文，然后跟我们交流的时候那个中文还很蹩脚，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当时是想出国嘛，想跟他们学英文，所以他就给我们讲圣经。我是天津人，天津是个工业城市，所以空气特别不好。他们夫妻两个人到天津就开始咳嗽，哎，回美国就好。所以当时他们是在天津住半年，在美国住半年。所以他们来传福音给我们，很多他们说的话我们已经都不记得，但是我们记得他来到我们当中。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也感受不到他有什么恩赐，但是他来了。在我当时的思想意识当中，我找不出理由来他为什么来，我也不理解。但是现在我理解了，他把一个真实的上帝介绍给我，就是这个神激励着他来到了中国，同样也是同样的神现在开始激励我。因为这个神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如果说从美国到中国有一段的路程，但至少我还可以去美国。但是这一个上帝他从多远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地方我们凭着自己去不了，但是他来了。我们不知道，至少这个美国人他住的房子，现在尤其我们来了澳洲，我们还可以想象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位神从他来的地方有多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保罗被提到三重天，他说我看见了人不能看见的，不能描述的事情。他说主也告诉我不要说，他只知道他说我要离世与主同在，叫好的无比。我们只能听见圣经里告诉我，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悲哀，没有晚上。主耶稣跟那个钉在他旁边的强盗说，他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头。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多好，有天使天君敬拜他，所以他跟比拉多说，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里，他说我的国如果属于这里，我的使者一定会为我征战。他舍弃了他的国，为的是让你跟我有机会能够到那里去。所以保罗说他本来富足，却因为爱我们的原因成了贫穷，好让我们在他里边成为富足。所以他来分享，我可以想象这个老人他回去，他在天津咳嗽，但是至少天津没有人逼迫他。但是这一位主他从一个多么干净的地方来，我是不知道的，我不能想象。圣经说他是完全圣洁的，圣经只是描述了以赛亚为神传了40年的福音，他说有一天神把我带到了宝座面前，我看见了一个神是 Holy Holy 圣哉圣哉，他说我才发现我是一个嘴唇不清洁的人，一个人做了先知40年。所以我不知道他来的地方有多干净，而且他来的地方人都不喜欢他，尽管他每一次都是做好事，他没有在圣经里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人， 无论是你是什么要求，他都答应。他治好了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他知道有九个不会回来向他献上感谢，但是他还是医治他们。他说，我来到地上看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世界本来是借着他造的，但是他来到他的世界里，世界却不接受他。所以现在我能够感受到那一个爱他的上帝和他所被爱的上帝是他的动力，但是他做了一件美事，是把同样的上帝介绍了我，我也把这样的上帝介绍给你。所以只有你明白这个爱，只有你去经历这个爱，只有你去在生活当中看见有这样人是被这个爱激励的，就会造成你里头有一个渴慕，你里头有一个饥渴。所以大卫在经历这样爱的时候，他说，我如鹿渴慕溪水。所以不要轻看你跟我的地位，不要轻看这一些，只有你跟我有这样的机会来经历神的爱，只有你跟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神住在我们里面，只有你跟我有机会，神的能力会在我们里头彰显出来，他要在我们里面做成他想做的事，他要把你变成他儿子的样子，他要把你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他要把你没有的爱放在你里面，他要把你做不牢的爱能够借着他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这就是神的美意，神要提拔你跟我像他儿子一样。所以主才说，他说父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头去。所以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是因为爱父和爱你跟我的原因。所以不要把我们的，不要单单把眼目看在自己的身上，我是个软弱的人，我可能为神做不了什么。 You never know， 当他的爱来到你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能够做什么。所以上一次我跟我姐姐一起来这里，回去的路上就说，我姐姐就说，你开六个小时的车只讲30分钟的信息。我说这没关系，我说他们记不住也没关系，哎，我一定要来，因为上帝爱你们。感谢主。